看马太如何使用诗篇二十二篇。
今日我哋会嚟到去睇诗篇嘅马太福音嘅二十七章，我哋主要嘅重点，因为都知道大家系讲思想诗篇，我哋睇下马太福音点样去引用点样去应用旧约嘅诗篇。
在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一段经文，也就是二十七到三十一节。
第一段我哋要睇嘅经文，亦都系喺呢一处嘅二十七节至到三十一节。
在这里，马太记载兵丁如何戏弄耶稣。
喺呢度记载马太记载嗰啲嘅兵丁点样戏弄耶稣。
因为时间缘故，我们不去看这一段的细节。
因为时间嘅缘故，我哋不能够将嗰个细节呢一段嘅经文嘅细节全部读晒。
那我们在这里注意到一件事情，
但系呢度我哋可以注意到一件嘅事情，
耶稣对于兵丁的戏弄始终默然不语。
耶稣对兵丁嘅戏弄始终系默然不语。
正如在之前他受本多比拉多审判的时候，也是默然不语。
就正如前少少我哋睇见耶稣被呢个本丢比拉多审判嘅时候，耶稣一样系默然不语。
旧约圣经当中沉默有深刻的神学意义。
在旧约的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沉默是有深刻的神学意义。
人的沉默所表达的是对神无条件的顺服。
人在上帝面前的沉默是表达人对上帝无条件的顺服。
神吩咐挪亚造方舟的时候给了巨细靡遗的命令。
神在旧约的里面给这个挪亚做方舟巨细无遗的很清楚的指令，
而挪亚一句话也没有讲就照着做。
但是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挪亚一句话都没有讲过就照着去做。
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亚伯拉罕也是完全静默。
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亚伯拉罕在神的面前也都是没有说过什么说话，
无条件的顺服，
无条件的顺服。
旧约里面的上帝之静默也有深刻的含义。
换一个角度看，在旧约里面上帝的静默也都有非常深刻的神学意义。
上帝的静默代表上帝的主权，
上帝的静默是代表着上帝的主权。
特别是面对罪人的时候，上帝默然不语，更加显出他的威严。
特别上帝面对罪人的罪恶的时候，上帝真的默然不语，更加显出他的主权。
耶稣在这里面对罪人的戏弄，
耶稣在这里马太记载面对罪人的戏弄，
他在这里受到苦难被击打，
他在这里受到苦难的击打，
他默然不语，
他默然不语。
按人性说，这是他对上帝旨意无条件的顺服。
按人性来讲，他是表达对上帝无条件的顺服。
按神性来说，他在罪人面前展现不动如山的威严。
在人的面前，在人性的角度看，他在人面前是展示他那个不动如山的威严。
所以神性的静默，人性的静默，在耶稣的静默里面彻底的表现出来。
所以神性的静默与人性的静默在这个的记载里面表露无遗，彻底的表达。
到三十一节，
到三十一节的时候，
兵丁戏弄完耶稣以后，给他脱了袍子，仍穿上他的衣服。
兵丁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
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
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
三十三到四十四节，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各个他，意思就是独楼地，或者我们请牧师替我们。
三十三、三十四两节就话到住一个地方，名叫各个他，意思就是竹楼地。兵丁攞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
能不能读到四十四节？
一路到四十四节，他们既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钉扣分他的衣服，又坐在那里看守他，在他头以上安一个牌子，写着他的罪状，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从那里经过的人讥诮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 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倚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耶稣和同钉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被讥诮。
我们发现马太福音充满了讽刺法，
其实马太福音在这里记载的充满着讽刺法，
就是英文的 irony，
就是英文的 irony。
比拉多审判耶稣，
比拉多审判耶稣，
耶稣本来是审判万人的主，
耶稣本来是审判万人的主，
这位主却为我们受了审判，
这位的主却为了我们罪人受了审判。
我们看见兵丁用紫袍、用荆棘冠冕，还有苇子来讽刺耶稣。
我们看见圣经记载，兵丁将这个紫色的袍、将这个荆棘，亦都将这个苇子来打在他的身上，戏弄耶稣。
但其实马太的反讽法真正要凸显的，
但是马太其实真正要凸显出来的一种讽刺手法是，
其实是耶稣用他的沉默来讽刺这些戏弄他的兵丁。
马太要表达的其实就是耶稣的沉默其实是反讽刺这些兵丁，
所以这是一个双重的反讽，
所以这里是讲一种双重的反讽刺。
同样我们刚才读到耶稣头上挂着那个罪状牌，
我们刚才读了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头上挂着一个罪状的牌，
上面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
上面写着这个是犹太人的王耶稣。
本来这些人拿这句话来讽刺耶稣，
本来的人是用这个牌上面的字来讽刺耶稣，
这个在文学上叫做直接讽刺法 verbal irony，
这个在这个文学上是讲直接讽刺法，就是与耶稣，我们香港人说了。
但是作者马太却把它变成一个文学上所谓的戏剧讽刺法 dramatic irony，
但是在马太的手法表达里面，这种就变成一种戏剧性的反讽刺手法了。
什么叫做戏剧讽刺法？
什么叫做戏剧讽刺法呢？
就是我们在看戏的人看得很清楚台上这个人有多愚昧，
就是当我们去看一场戏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台上面的人几咁的愚昧，
可是台上这个人却自己不知道自己多愚昧，
但是这个台上面的人他好像傻瓜一样，都不知道自己原来这么愚昧。
这段经文里面这帮人以为自己很聪明，
在经文里面记载这帮的人来到戏弄耶稣，以为自己很聪明，
但是我们读者都看见他们如何的愚昧。
但所有的读者今天坐在这里的你和我，就好像台下的观众一样，我们看见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其实这帮兵丁是几咁的愚昧。
他们用讽刺的语气写下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
他们用讽刺的手法来到写下这个是犹太人的王耶稣。
他们没有想到自己原来写下了神的真理，
他们没有想到原来这个其实就写神藉着他的手，这些人的手写了神自己要表达的真理。
马太二十七章充满了双重讽刺，
马太的二十七章充满了这样的双重讽刺的手法。
在第一个层面上，这些恶人讽刺耶稣，
在一个层面上这些恶人讽刺耶稣，
可是在第二个更高的层次上，作者从上帝圣灵的眼光显出这些恶人的愚昧，
但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帝其实就藉着这些人的情况来反讽刺这些人的愚昧了。
而马太笔下这种双重讽刺法是要带出一个神学上的信息，
而这个马太使用的双重讽刺的手法是要带着神学上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他要让我们看见神的义是借由恶人的不义来成就的，
他要表达的就是神的义想不到是要借着人的不义来到去表达出来，
神的荣耀是借由十字架的羞辱彰显出来，
神的荣耀是藉着十字架的羞辱来到彰显出来，
生命是借由十字架的死赐给我们的，
生命是由十字架上所带来的死亡而赐给我们的。
而马太的双重讽刺法在第四十节达到高潮，
马太福音的双重讽刺法去到第四十节达到高潮，
这里犹太人的首领对耶稣说，
在这里犹太人的首领对耶稣这样说，
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
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说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
耶稣说自己就是圣殿，
耶稣说 他自己就是圣殿。
这些人根本不明白，
这些人根本不明白，
他们不明白他们现在杀死耶稣其实就是在拆毁圣殿。
他们不明白他们今天杀死耶稣就是拆毁圣殿，
更不晓得耶稣在三天以后要重建他自己这个圣殿，
更万万想不到耶稣原来三天之后复活其实就是一种的重建这个圣殿。
而我们看见其实这些恶人在这里的言语背后是魔鬼撒旦在操纵他们，
我们看见的就是这些恶人的言语背后就是魔鬼撒旦的操纵。
在这里犹太人的领袖对耶稣说，你如果真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
这些犹太的领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
在马太笔下这明显是撒旦的羞耻，
在马太这里记载其实很明显就是撒旦带来的羞耻来的。
在马太第四章，
在马太福音的第四章，
魔鬼在旷野试探耶稣，
魔鬼在旷野试探耶稣，
你如果真的是神的儿子可以叫石头变成饼，
你如果真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叫石头变成饼啦，
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可以从圣殿的顶上跳下去，
如果你真是神的儿子 在这个圣殿的顶上面跳下去啦。
这是魔鬼惯用的伎俩，
魔鬼惯用的伎俩就是如果
你如果是神的儿子，
你如果是神的儿子。
在二十七节这里，魔鬼撒旦已经不是在试探耶稣。
在二十七节这里所表达的魔鬼撒旦不再是在试探耶稣，
而是用讽刺的语气对耶稣夸胜。
在二十七章里面所表达的就 是用这个讽刺的手法来去表达，
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啊，
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跳下来了。
魔鬼以为自己已经胜过了耶稣，
魔鬼自以为这样胜过了耶稣，
但是上帝用更高的讽刺来显示撒旦的愚昧还有失败，
但是上帝用更高的讽刺来都显明显示魔鬼撒旦的愚昧和失败。
原来神的定旨先见就是要用十字架来粉碎魔鬼的权势，
原来上帝的定旨和先见就是要粉碎魔鬼撒旦。
马太福音还有整本圣经的反讽法的最高峰，就是神用撒旦还有恶人在历史上做的最邪恶的一件事情来成就上帝最高的旨意。
马太福音和整本圣经显出上帝的智慧，就是上帝要用魔鬼的手他那个作为以为成功其实是彻底的失败，藉着耶稣基督的死显示上帝的救赎的恩典。
我们接着看马太二十七章
四十五节，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的四十五节，
从正午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
从正午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
约在深处耶稣大声呐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约在深处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耶稣在这里引用了诗篇二十二篇，
正正就在这里耶稣其实是背诵引用诗篇的二十二篇。
第一节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
而诗篇二十二篇的第一节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
我们可能以为耶稣引用这节诗仅仅是在表达一种似乎被神离弃的痛苦，
我们很多时候读的时候以为耶稣仅仅在这里引用诗篇二十二篇表达一种真的感受到被神唾弃背弃的一种的情怀。
但是我们需要明白，
但是我们需要明白，
我们在一个情况底下，
我们在一个情况底下
有感而发吟诵一首诗的时候，
有感而发吟述一篇诗的时候，
通常我们不会把整首诗背下来，
通常我们都不会将整首诗背出来，
只需要念这首诗第一句话，
很多时候只需要念这首诗的第一句话，
就表达出整首诗的内容，
就表达出整首诗的内容了。
譬如我们现在住在海外，
譬如说我们现在住在海外，
中秋节过不久要到了，
很快脆到了中秋了，
中秋月圆我们就思故乡，
月圆我们就怎样思故乡，
那在异乡我们一些朋友聚在一起，
我们有些时候一些朋友一起相聚，
拿起一杯酒对着月亮，
拿起杯酒对住个月亮，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你不需要再念啊，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你唔会继续背落去啦，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一路背晒成首诗。
你更不要讲啊，但愿人长久。
你更加唔需要讲但愿人长久啦，
因为那煞风景啦。
因为你再读落去，再背出嚟就大煞风景啦嘛。
我们中国文化美的地方就在于点到为止。
我哋中国文化美嘅地方就系点到即止。
希伯来文化也非常相似。
其实希伯来文化亦都系近东嘅文化好相似。
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耶稣基督喺十字架上边大声啊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啊？
他不是只断章取义表达第一句的内容。
佢唔系断章取义，只系表达第一节嗰种嘅失意。
他所要表达的是整首诗的内容。
佢所表达嘅系整首诗嘅内容。
诗篇二十二篇有什么内容呢？
诗篇二十二篇有乜嘢内容呢？
我们刚才看第一节跟第二节，耶稣表达一种似乎被神离弃的痛苦。
我哋头先读嘅似乎耶稣藉着诗篇二十二篇表达一种好似系被神离弃嘅感受。
可是到了第二段，也就是三到六节，诗人马上转变了语气，赞美神的救恩。
但我哋发现诗篇二十二篇嘅第三至六节，马上嗰个情怀转变成为一种嘅赞美。
但你是圣洁的。
但你是圣洁的，第三节
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
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
我们的祖宗倚靠你，他们倚靠你，你便解救他们。
我们的祖宗倚靠你，他们倚靠你，你便解救他们。
他们倚靠你就不羞愧，
他们倚靠你就不羞愧。
现在我倚靠你，我知道你不会离弃我。
现在我倚靠你，我知道你，你不会离弃我。
但是来到第三段，诗人又转回到痛苦的语气。
去到诗篇二十二篇的第三段，又转回到那个诗人的痛苦的情怀。
六到八节，
第六至到第八节。
但我是虫，不是人。
但我是虫，不是人。
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
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
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
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
他们撇嘴摇头。
他们撇嘴摇头。
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
就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
我们来对比马太二十七章三十九节。
如果我们用这一节来到对比马太福音的二十七章第三十九节。
从那里经过的人都讥诮他。
从那里经过的人都讥诮他。
摇着头。
摇着头。
跟诗篇第二十二篇讲的，看见我的都嗤笑我，撇嘴摇头，一模一样。
遥遥同呢个诗篇嘅二十二篇所发嘅说话一样嘅态度，佢哋经过都摇着头嗤笑我。
所以耶稣在这里不只表达了似乎被神离弃的痛苦，也在暗指这些人怎么样讥笑他。
所以耶稣喺十字架上所表达嘅，唔单止系讲到似乎好似神离弃佢嘅嗰种嘅情，更加系讲到形容到嗰啲嘅人系点样样嘅取笑佢。
到了诗篇二十二篇的第四段，
到到诗篇二十二篇的第四段，
诗人又再次表达对神的信心与盼望。
诗人再一次表达对神的信心和盼望。
然后到了第五段，就明显指向十字架的这个情况。
然后到到第五段，就明显的指向十字架的景况。
十六到十八节，
十六到第十八节，
犬类围着我。
犬类围着我，
恶党环绕我，
恶党环绕我。
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
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
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
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
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沾灸。
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嚟到沾灸。
这些都是关乎基督的预言。
呢啲诗篇二十二篇嘅记载，其实都系关乎耶稣基督嘅预言。
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三十五节成就了。
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七章三十五节完全的成就了。
这里记载说兵丁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沾灸分了他的衣服。
在那里就讲到那些兵丁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沾灸分了他的外衣。
所以马太让我们看见，
所以马太给我们看见，
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不只是在表达似乎被神离弃的痛苦。
耶稣在十字架上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不单止只是表达一种似乎被神弃唾弃的一种感受。
他同时也在宣告，
他同时也都在宣告
神的定旨先见现在成就了，
神早早的定旨和先见现在在这一刻成就了，
基督在十字架上仍旧掌权。
原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仍旧掌权，
一切都是按着神的计划在进行的，
就是说其实这一切都是按照神的计划进行的。
而诗篇二十二篇以胜利的宣告作为结束，
诗篇的二十二篇是以胜利来到做一个宣告的结束。
能不能请牧师从二十五节读到最后？
第二十五节，诗篇二十二篇的二十五节到到三十一节，诗人说：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面前还我的愿，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地上一切丰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都要在他面前下拜，他必有后裔侍奉他，主所行的事必传与后代，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
在这两段当中，诗人宣告神的国度、神的主权、神的治理。
在这两段的经文里面，诗人在表达神的主权、神的国度、神的治理。
最重要的是最后这句关于弥赛亚的宣告，
最重要的是最后关于这个尼赛亚预言的宣告，
第三十一节。
第三十一节，
这里正确的翻译应该是，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因为他已成就这事。
这里正确的翻译应该是说，他们要把他的公义传给将来的所生的新的民，新的民，而且
因为他已成就，
因为他已成就了这件事。
而这是马太笔下双重反讽法的高峰，
而且这个的预言其实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双重反讽法的最高峰的表达。
人类与撒旦一起犯了历史上最邪恶的一桩罪，
人和魔鬼撒旦在人类的历史里面犯了最严重邪恶的罪，
就是将耶稣钉十字架，
就是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而耶稣看见这件事说了什么？
而耶稣看见这件事，经历这件事，他说什么呢？
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
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
这句话也就暗示了诗篇二十二篇最后一句话。
这句话其实就是暗示了诗篇二十二篇最后这句的话。
人们必来把我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
人们必会把我的公义传给将要新生的民。
因为我已经成就这事。
因为我已经成就这件事。
换言之，神的公义已经借由恶人的手被成就了。
换言之，神的公义借着人的邪恶来到成就了。
我们回到马太二十七章，
我们回到马太二十七章
五十节，
第五十节，
耶稣又大声呐喊，气就断了。
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
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
忽然之间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
这里我们看见耶稣死的时候，殿里的幔子裂成了两半。
我们看见圣经记载，殿里面的幔子在耶稣死的一刻裂为两半。
圣殿里这个幔子是神与人之间不可跨越的鸿沟，
你圣殿里面这个幔子就是代表着在人与神之间不能够跨越的鸿沟。
圣殿里面有一个地方叫至圣所，
圣殿里面有一个地方叫至圣所，
圣殿是上帝在这个世界的临在，
圣殿是代表着上帝在这个世间的临在，
至圣所象征着神的面，
至圣所所象征的是上帝自己的面，
他用至圣所隔开来，让人不得来到神面前，
这个幔子就是至圣所 用人隔开，就是人不能够见到神的面的，
因为罪人不能见圣洁之神的面，
因为有罪的人不能直接见到上帝圣洁的荣面，
它是人与神之间一个不可跨越的鸿沟，
但是神与人之间一个不可跨越的鸿沟。
耶稣的死把这个鸿沟给打破了，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就将这个鸿沟打开裂开了。
希伯来书第十章告诉我们，这个幔子象征的其实就是耶稣自己的身体。
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这个万子其实就是象征着耶稣自己的身体，
为我们舍了，
为我们舍了，
为我们裂开了，
为我们擘开裂开了，
开出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开出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
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
他把自己舍了，
他将自己舍弃了，
献上当作挽回祭，
献上当作挽回祭，
他代表我们带着他自己这个祭来到神的面前，就蒙神的悦纳，
他代表我们带着自己成为这个祭牲一样，然后就得蒙神的悦纳，
好让我们能够与他一同来到神的面前，
好让我们可以同他一同的来到上帝的面前。
在初代教会讲到 这样子的神学的时候，用了几个重要的介系词，
在初期的教会讲到这件真理的事实的时候，用到几个的介系词。
我们是在基督里来到神的面前，所以 it's in Christ，
我们是在基督里面 in Christ 来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又是透过他这条路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是 through Christ，
我们又透过这条路来到上帝面前，所以是透过 through Christ，
我们又是与基督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是 with Christ，
我们是与基督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就 with Christ，
而这就代表我们与基督同为祭司，
这个也都代表着我们与基督同为祭司，
又代表我们与基督一同成为被献上的祭，
也都代表着我们与基督一同献成为献上的祭，
所以保罗说我们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
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
其实我们在过去我们的所作所为，假如不在基督里面，做得再好神也不会悦纳，
我们在如果人生所做的一切如果不在基督里面，做得最好都不蒙上帝的悦纳，
我们音乐演奏的再好听也不能够成为祭来到神的耳中，
我们的音乐能够演奏得几咁的专业，都不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得悦纳，
我们赚再多的钱献给神他也不会悦纳，
我们赚几多的钱奉献来教会都不一定得到上帝的悦纳，
神不会悦纳我们的祭，
神不会悦纳我们自己的祭，
除非我们在基督里，
除非我们 in Christ 在基督里，
我们才能与他一同把自己献上为祭，
我们才能够与他一同将自己献上为祭。
今天正道的最后，
今天到了最后的时候，
我们要来看基督复活之前马太所记载的最后一个事件，
我们要看马太福音所记载耶稣基督复活之前最后一个的现象，
就是基督的安葬，
就是耶稣基督的安葬，
57-61节，请
27章的57-61节，在马太福音这里记载，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阿利马太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吩咐给他，约瑟取了身体，用干净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捆到坟门口就去了，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
耶稣的安葬在四福音还有使徒信经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耶稣基督的安葬在四福音里面，再加上在使徒信经的里面，都有很重要的记载地位。
耶稣的安葬诚然是一个神迹，
耶稣基督的安葬诚然是一个神迹，
神迹不一定是超自然的，
神迹不一定是超自然的，
神迹是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神却使它发生，
神迹的意思就是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神令它发生，
这个神迹当中有一个人叫做约瑟，
在这个神迹里面有一个人名叫约瑟，
他是一个财主，马太特别提到了这个人，
马太特别提到这个人是一个财主，
但是我们现在先倒回去马太十九章，
我们先稍微倒转头看一看马太福音的十九章，
当时有一个有钱的年轻人来见耶稣，
当时有一个有钱的有钱人，有钱的人来找耶稣，
说要跟随耶稣，
说要跟随耶稣，
耶稣说，那你要跟随我，你就要舍己，你要变卖自己的财产去给穷人。
耶稣就说，你跟随我，你要舍己，要变卖你所有的财产，然后来跟从我。
这个我们经常称为有钱的少年观的人发现自己做不到。
我们很多时候称这个人称为有钱的少年的观，他发现自己做不到，
他失望的离开了，
他失望的离开。
这个人离开以后，耶稣就对门徒说，
这个人离开之后，耶稣就对门徒说，
有钱人要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
有钱人要入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啊。
门徒就问，这样谁还能得救呢？
耶稣，那些门徒就问，如果是这样的话，到底哪一个人可以得救呢？
耶稣就回答，这在人是不能，
耶稣回答，
凡事都能，
就说在人这个是不能，但是在神就凡事都能。
而到了马太二十七章，作者就让我们看见，当耶稣把自己献上为祭以后，在他里面人如何与他一同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
到了马太二十七章刚才所读的这个安葬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这个人怎样在耶稣的里面将自己可以献上为祭。
这段经文里面，圣殿的幔子裂成两半以后，马上就有一个财主要来安葬耶稣。
马太的记载就是这个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之后，马上就有这个财主约瑟的出现。
当代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说，神的国度是从穷人开始而属于穷人的。
当代有一个神学家很出名的讲法，他就说耶稣基督的国度是穷人开始，是给所有的穷人。
这句话可能带有一些片面真理，
这句说话可能有一些片面的真理，
但福音书的作者让我们看见，
但是福音书的作者让我们看见，
耶稣的门徒还有那些蒙受耶稣恩典的穷人，在耶稣死了以后，要不就是离弃他，要不就是害怕的躲起来。
耶稣基督那些跟随他的穷人，在耶稣基督死了之后，很多就因为惧怕的缘故离开了。
勇敢的来安葬耶稣的却是一位不可能进天国的财主，
但是一个能够勇敢出来安葬耶稣的，他是一个不可能的财主。
他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
他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
马可福音特别记载，约瑟是放胆去见比拉多。
马太福音特别在这里记载，这个人是放胆去求比拉多。
这个在马可的十五章三十五节。
马可福音应该是，对不起，马可福音十五章三十五节那里，他放胆来求比拉多。
那里说约瑟是一个尊贵的议员，也是等候神。
在那里讲到耶稣就是一个尊贵的预言，在那里等候的。
他放胆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
他放胆去求比拉多去求耶稣的身体。
耶稣当时以叛国罪被钉十字架，
耶稣基督当时被判的是叛国罪，钉十字架。
他不怕罗马政府说，你是耶稣的同党。
他居然不怕罗马的政府说，原来你是耶稣的同党啊。
他带着对上帝国度的盼望还有确据，勇敢地面对地上的这个国度。
他居然原来带着对上帝的国度的盼望，勇敢地来去求耶稣的身体。
我们发现在马太二十七章之前，马太的叙事都围绕着穷人。
我们发现马太福音在前面很多的叙事的记载都围绕着穷人的。
就算有一些有钱人，也是社会上的渣仔的那种有钱人。
就算记载有些有钱人，都好像表达了这些是社会上一些渣仔的人，
税吏，
这些是税吏人渣，
用不法的方式得到财产的这些有钱人。
他们这么有钱，因为很多时候用不法的方式来赚钱。
真正的那些财主，
真正的那些财主，
行为端正的那些人，
行为端正的那些人，
他们是不可能来跟随耶稣，因为他们不需要耶稣。
他们不可能来跟耶稣的，因为他们不需要耶稣。
财主要进天国是不可能的。
财主要进天国，不可能啊。
可是现在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却发生了。
但是马太福音二十七章记载一件很清楚的事，那件不可能的事却发生了。
耶稣死了以后，马上就有一个财主进了天国。
马上死了之后，马上当耶稣死了之后，马上就有一个财主可以进到天国。
约瑟愿意牺牲地上的一切献上为祭，
约瑟愿意牺牲地上的一切献上为祭，
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为他成为了挽回祭，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他成为挽回祭。
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财主。
从某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每个人都好像财主一样。
我们拥有的不一定是金钱，
我们拥有的不一定是金钱，
可是我们都拥有一些自己珍惜的不愿意舍弃的东西。
但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些东西很珍惜，我们不愿意舍弃的东西。
主耶稣已经为我们舍了他自己，
主耶稣已经为我们舍弃他自己。
我们是否愿意在他里面好像这位约瑟一样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呢？
我们愿不愿意好像这个约瑟一样来到主的面前将自己献上当为活祭呢？
不一定是我们真的要变卖所有的财产，
不一定真的要变卖我们的财产，
不一定真的是要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丢掉，
不一定要将我们所有的东西都丢掉。
在最后讲一个故事我们就结束。
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曾经有一个非常有钱又有成就的男人，
曾经有一个非常有钱又很有成就的男人，
在地上人们羡慕的一切他都有了，
在地上人所羡慕的一切他都有了，
但是他觉得过得非常空虚，
但他觉得过得非常的空虚。
有一天他遇见了主耶稣，
有一天他遇见了主耶稣，
他说主耶稣我要跟随你，
主耶稣啊我愿意跟随你，
地上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没有任何的吸引力，
地上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没有什么吸引力。
主耶稣说好你来跟随我，
主耶稣说好啊你来跟随我，
但你必须舍弃一切才能跟随我，
但你必须要舍弃一切才可以来跟随我。
这男人说没有问题，
这个男人就说没问题。
主耶稣问真的没问题，
主耶稣问真的没问题，
你现在把你银行里面的存款全部给我，
你现在立刻将银行里面所有的存款给我。
这男人想没问题，
这个男人想想没问题。
主耶稣在说你看这是你的爱车 Lamborghini Ferrari 全部给我。
主耶稣望着这个年轻人，这个男人他就说啊，这样挺好，不过再望下你要将你的爱车 Lamborghini Ferrari 全部给我。
对男人而言车子是第二个老婆啊，
对男人而言车好像第二个老婆啫。
啊，没问题，还是身外之物，
女人如衣服送给你。
你看你的这栋豪宅，
啊，你看你这栋豪宅，
车子总会坏掉，这个豪宅是要留给你的子孙的。
啊，车会坏的，这个豪宅是留给你的子孙，是不是？
献给我，
献给我。
这男人说：“好嘛，身外之物献给你。”
好，没问题，身外之物献给你。
主耶稣在指着那个豪宅的一个窗子，
主耶稣在指着那个豪宅里面一个窗。
你看里面的是谁？
你看下里面的是谁？
你的爱妻，你的儿子。
是你的爱妻，你的儿子。
把他们舍了献给我。
将他们舍弃献给我啦。
这个男人就很犹豫。
这个男人就很犹豫。
这可不是身外之物。
这个不是身外之物啊。
这是我最爱的。
这个是我最爱的。
我的妻子，我的儿子。
我的妻子，我的儿子。
但是主耶稣给他读了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
然后耶稣基督同他读了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
他就含着泪忍着痛说好我把我的妻子与儿子也献给你，
他就含着泪的话给主耶稣听，好我愿意将我的妻子儿子献给主耶稣。
主耶稣就说好现在你这一切都给我了，
主耶稣说好啊你现在一切都献给我了，
你要记得你的钱是我的，
你要记得你的钱是我的，
你的车子是我的，
你的车是我的，
你的豪宅是我的，
你的豪宅是我的，
你的妻子儿子也是我的，
你的妻子儿子都是属于我的，
因为是我的，
因为是我的嘛，
你要好好爱他们，
你们就要好好地爱他们，
好好管理他们，
好好地管理他们，
好好使用你的财产，
好好地使用你的财产，
好好照顾你的妻子，
好好地照顾你的妻子，
因为这一切都是主耶稣的，
因为这一切都是主耶稣我的。
有一天或许主耶稣要把这一些东西从我们身边收回，
有一日可能真的主耶稣要将这些东西从我们身边收走了，
但他现在把这些东西放在我们生命里面，
但是现在他将这些东西放在你和我的生命当中，
我们要记得这已经不属于我们自己，乃是属于耶稣的。
我们都要记得这些一切其实早已经不属于我们，是属于主耶稣的。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同低头祈祷，
能不能请牧师，
好，我们一同低头祈祷。真爱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藉着曾博士给我们的信息，再一次提醒我们，你的智慧远超人的智慧，你的作为高过我们人的作为。主啊，我们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心悦诚服，话给主听。主啊，我们再一次被提醒，奉献我们的人生，以主为我们生命的主，使用我们每一个在我们人生的你所赐给我们一切的里面，好好的为主而活。我们多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谢谢曾博士，谢谢，多谢。为曾博士祈祷，他今天就要